善忏悔然。因为爱，我们彼此挟举；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一起修行的时间了。我是刘帆，很高兴能为你在空中主持《眼睛与时间》的节目。我们正在一连串的眼睛方法的课程中，那么这次的主题是人物传记时的场景。前一课呢，已经把方法大概的介绍过了，这一课和下一课呢，都会有示范，那就是在空中与你一起做练习，使用人物传记时的方法来查考两个人物。希望你能够提起兴趣，跟我一起来学习。要是有圣经的话，就一边来翻圣经，一边收听这个节目。那么在上一课结束的时候，我请你预先来阅读一段圣经，晓不得你可这样做了呢？今晚就是《列王纪下》的第五章，《列王纪下》第五章。要是你读过的话，你一定就晓得我们今天要查考的人物就是乃曼。奶是牛奶的奶，没得女字旁。马呢是缓慢的马，画了一个绕死旁。奶马是一个旧约的人物，在整本旧约中只占有一章的经文，但是在新约路加福音里面却被耶稣基督提到了名字，作为万般人得着耶和华的拯救的例子。今天我们就查考这个人的来历和他的遭遇，盼望以下的努力能带给你和我都有益处。人物时的查经方法是怎么样呢？第一，就是要选定一个人物；第二步，就是要选材，选择经文；第三步，就是粗略的先读一遍，有一个概况；第四步，就是详细那个读，有重点的来研究。第五步就是应用。现在我就来一步一步的做示范。首先，我们选一个圣经人物来做查考的对象。我为哪样要挑选乃曼来做查考的对象呢？这一方面是我的兴趣，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乃曼是新约圣经应用了旧约人物的一个好例子。前一课已经说过，研究人物最好的对象就是找那些在新约圣经中被评论提及过的人物，这些人的功与过都得到圣经本身的肯定了，那么查考起来就不会有太大的疑惑。而且呢，新约既然会提到这个人，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所以我给你这个提议，从新约的经文中可发现值得查考的旧约人物。比如说，你灵修读经的时候读到路加福音的第四章，而路加福音呢第四章27节的地就有这么一段话，说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呢，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得一个得洁净呢。在你读经读到时的，你就会觉得好奇怪，哎，这个乃曼究竟是哪个？为哪样耶稣基督会提到他？他又是咋个可以得着洁净呢？好了，那么当你真的想要认得有关乃曼的事情或跟这件事有关的真理的时候，这个人也就成为了值得你查考的圣经人物，可以考虑做一次 以 Nama 为主题的任务式的查经。这也是今天我要跟你做的一个例子了。那么任务学好了以后，接下来那个步骤就是要搜集跟这个人有关的经文。提到了乃玛这个人的经文主要是有两处，一处是列王记下的第五章全章，另外一处就是路加福音的第四章27节了。所以呢，乃玛在圣经里面只算是一个小人物而已。如果你从来没听过这个人，那么现在从路加福音看见他的名字，就可以借得一本串联圣经找出列王记下五章的经文了。一般来说，串联圣经对于寻找经文是很有帮助的。顺便呢，在这里我也可以讲讲，同一个名字其实也出现在了创世纪的46章21节和民数记的24章40节等等。约的雅各的儿子便雅悯的后裔中也有叫乃玛这个名字的人，只是呢，中文圣经在翻译上按两者区分开了，一个呢是翻译为金字旁的玛，而到了列王记下的那个叙利亚人乃玛，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研究的这个乃玛呢，他的玛字则是绕丝旁的玛，看起来其实就是两个不同的人了。在两处经文中，路加福音4章27节那一句是一种评判性或教训性的讲法，并不是详细的说明了乃玛的生平是如何呢。而在列王记下的第五章却是传记的题材，内容详细的多，因此以下的阅读和观察就以列王记下的第五章为题材。之后我就告诉你我那初读和下读的心得。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善者便是聪明。箴言9章10节。安在人间修道篇，与你一起学习圣经的话语，开启智慧人生。任务式的查经接着下来的第一个步骤，也就是粗读，就是粗略的先读一遍。你还记得粗读是怎样的方式吗？在粗读里面，我们希望能够掌握哪些方面的资料呢？那么粗读是以口气的读，是橄榄式的读。在过程中，读者要注意两件事：一方面要注意人物的时代背景，第二方面要注意人物的生平概略，或者说是事情的经过。在关于乃玛的记载里面，经文并不包括他整个生平，经文只是记载了乃玛的大麻风得医治的经过，因此我们初读的目标是要找出他得医治的经过，还有他的背景。有关于乃玛的背景是在列王记下的第五章开头几节经文就已经有所交代了，在第五章的1到7节是整篇的序言，其中包括了一些背景的资料，让我来读一读。列王记下5章1到2节，5章1到2节，经文说：亚兰王的元帅乃玛，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沾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口，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个女子就服侍乃玛的妻。这两节经文呢，很简单扼要的指出乃玛是个哪样人。乃玛是亚兰王的元帅，按位分来说，他是个显赫的人。 做万能元帅，当时是很不得了呢。不但如此，他还是很有功绩的一个元帅，因为他曾经是亚兰人德善，只是圣经有他独特的眼光去看待这件事。圣经说是耶和华使他得胜了。列国的兴衰其实都掌握在神的手中。亚兰人乃曼虽然不是神的子民，却仍然被神使用，在神的计划当中。他的遭遇也一样的成为了见证。好了，很了不起的一个人，但是他患上了大麻风病，那就很可怜了。荣华富贵又能怎样？一患了大麻风病，情况就很绝望了。当时的麻风就好比今天的癌症，是一个绝症，而且还会传染，所以他的身体是注定的会衰残下去。看那时候离开人世罢了。你想，这是多么悠长的一件事情。人生的苦痛真不是荣华富贵就可以避免的。那么说来也奇怪，亚兰人对麻风病倒也是没得歧视呢。亚兰人是万邦人，不像以色列人那样把麻风病看为不洁净，所以乃曼得了病以后还能继续呢做他的元帅。他的王也愿意替他出面去寻找医治的人。那么亚兰人到底是哪样人呢？亚兰人其实就是叙利亚人。路加福音的第四章把亚兰称为叙利亚，这个地方正是迦南以北与以色列接壤的地方。过去亚兰人列群结队呢来到南边来抢掠，就把以色列国的一个小女孩抓了过去。这个小女孩呢就在亚兰国服侍了乃曼的妻子。在乃曼生病的时候，这个小姑娘就为神做见证说，以色列的神能医治你，你可找撒玛利亚的先知巴巴马吧。现在呢再跳到了列王纪下呢第五章呢第七节来看一下。列王纪下第五章七节经文记载说，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裳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那么亚兰王到以色列去找帮忙，很自然呢就来到了以色列王那地，却想不到以色列王已经远离了神，已经不晓得神的大难了。弟兄姊妹啊，如果晓得一点以色列人的历史，你就会晓得这个时候的以色列国势非常的弱，他们不但分裂为南北两国，他们的王也多半是不敬虔的人，不遵守神的话，做神所看为恶的事情，他们带领国家走向拜偶像的道路，因此他们得不到神的祝福，也体验不到神的大能，国力疲弱了，已经不在话下。当敌国的人来到寻求医治的时候，以色列的王完全束手无策，也晓不得神的先知在哪里，只是害怕呢撕裂了衣裳，以为亚兰王这次来就是来找麻烦来挑衅，一定会使他遭殃了，真是毫无解决的办法。弟兄姊妹，对于不认识神的人来说，这种无助的表现是不足为奇呢，但是对于神的子民，以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个境况，不是荣耀神呢，也实在是他们离弃神应得的报应和惩罚。好了，看过了背景，再来看一下整个事情的概率。那么初读圣经如果是要掌握一个概率，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经文分为段落来造一个大纲。比方说一到七节是乃曼这件事情的背景，然后呢八到十四节是乃曼得医治的过程， 最后是15到19节，则是乃曼在信仰上的悔改。那么最后一段，也就是20到27节，就是乃曼的事情的余波，讲到了一个叫做基哈西的人，因为贪心的缘故，得了乃曼所失去的大麻风。那么时间关系，我们就只集中看乃曼的经历，基哈西的问题呢就不详细的讲了。乃曼的主要经历可以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5章1到7节，也就是他得了大麻风病；第二段呢是8到14节，就是他得了医治；第三段是15到19节，就是他悔改归向那位医治他的耶和华真神。那么在任务时的场景里面，经文的分析也是以任务为主呢。你们发现我分段的标题是乃曼的病、乃曼的医治、乃曼的悔改，都是以乃曼为主角呢。在初读的阶段呢，要尽量的以任务为主线，按事情的经过发现出来，那么就比较好了。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火气，好像用盐调火，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圣经哥罗西书4章6节。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现在再进一步做详细的阅读。所谓的详读，当然是一再的阅读或小型的阅读，但阅读也总得有一个目标。那么任务查经详细的目标是哪样呢？我前一课也告诉你了好几个有关的问题，是详读的时候可以来寻找呢，包括这个人的长处和短处是哪样，这个人对神的认识和信心是怎样的，还有呢，就是这个人所经历的神的作为有哪些，以及圣经对他的评价有些哪样等等。在详读的过程中，我们希望得到以上的答案，从而能够掌握圣经的意义。那么乃曼的长处和短处在哪里呢？在乃曼得医治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一点，那是列王记下5章8到14节。那么伊丽莎听到了乃曼的情况呢，就打发人去请他过来，要证明以色列中确实有先知，也就是要证明以色列的神是大能的神。但是乃曼来到了伊丽莎的门前，伊丽莎并没出来迎接，也没出来接见，只是派人出来吩咐乃曼到约旦河清洗洗会，那就成了。大元帅乃曼这个时候感觉到自己的威严大大的受了损害，非常的生气。他说：“我还以为他会出来见我，站得来求告耶和华他能神的名来医治我，但现在他简直就是轻慢的带我，还叫我到那安葬的约旦河水里去洗澡，真是岂有此理。”那么乃曼的骄傲在这点发动了，他过惯了尊贵的生活，没想到在伟大的神面前，他只是很卑微的一个人，是不应该摆架子的。而神安排的医治方法偏偏就是一个令人谦卑的方法，人在其中再也没得任何感到体面的感受了。而乃曼在这个关头上来发脾气，就是显出他那骄傲的本性，还差点失去了得医治的机会。幸好乃曼虽然是发了脾气，但他到底是一个愿意接受劝告的人。这接受劝告呢， 就是他那个差处好处。在他得医治的过程中，神使用了他的仆人来帮助他。先是呢，以色列的女孩向他做见证，现在呢，是一把跟随在左右的仆人劝告他说，为了求医再大的事，你也只是有照着先知的吩咐去做了，更何况是沐浴那么容易的事情，为哪样不做呢？那么劝告之下，乃玛也明白过来，就真的到约旦河那点去沐浴了七回，病就真的好了。以上可以看到，骄傲的乃玛差点就失去了得医治的机会，但是呢，他好歹是一个乐意接受劝告的乃玛，却终于还是找到了得救的途径。我总觉得呢，伊丽莎之所以不出去见他是有原因的。对一个不认得真神的人乃玛来说，看不见先知就得了医治，更能够显出以色列的神的伟大和能力的。因此呢，乃玛在得到了接近以后，心稍很肯定呢，也很清晰的晓得哪一位才是真的神。他晓得医治他呢不是先知，而是真神。所以在十五节那点，列王记下五章十五节告诉我们，乃玛在接近以后对神的认识，请听我把这节经文读出来。乃玛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点，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晓得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得神，现在请你收点仆人的礼物。直接经文清楚地表示了乃玛在亲身的经历了神的医治以后，他对神的认识，也就是说，以色列的神是天下唯一的真神。而随着这个知识而带来的改变，也就是乃玛比以前谦卑了很多，他站得跟先知讲话，自称为仆人，而伊赛呢也请求伊丽莎接受他的礼物以表感谢。那么伊丽莎是不会接受他的礼物呢？在第十六节说，伊丽莎说道，我只得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玛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我们不要忘了，乃玛虽然认识了神，但是他的信心因为是初信的缘故还是比较浅薄呢。如果是伊丽莎真的接受他的礼物，他可能会误会，以为神的医治是可以用财物换取过来的，那就很不妙了。因为神的医治和拯救完全就是神单方面的恩典，而不是通过人的努力或者是财力可以能够换取呢。此外，虽然乃玛已经坚决地回归真神，还请求伊丽莎让他把两骡子驮的以色列的土能够带回去，以便能够向以色列的神献祭，并且再也不拜别的假神了。然而他还是有一个保留，那就是当他的主人亚兰王向偶像的庙拜的时候，他也不得不赶得进去驱散。这件事呢，乃玛希望神宽恕他，容许他继续做，而伊丽莎的反应也是，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那么弟兄姊妹，乃玛悔改了，却仍然进偶像的庙中驱散，他也可以了，我们还不行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考虑到一个重要的解释原则，那就是记载和教训两者是不同的。圣经记载了乃玛这个做法，不等于圣经同意他这样的做法。我们最好就是把它看为一个记载。我们自己该如何处理类似的事情呢？那么必须查看圣经中别处的经文，特别是关于教训性的经文，来做决定。至于乃玛的情况，由于乃玛是一个外邦人， 他会客以后必须要继续他原来的工作。在这个情况下，先知伊丽莎也不再做出任何信仰上的要求。只是伊丽莎必须小心，不能从他那点接受礼物，因为要顾念他的信心是多么的柔软。将来还要回到拜偶像的家中去，伊丽莎的一举一动都会因而成为万般人的画饼。所以先知坚决地拒绝了以前的礼物，以免神的名受到亏损。当时来说，以色列境内已经是有很多的假先知在不断地收取人家的财富了。伊丽莎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随便地收取别人的财富，以免人家把真神那先知也看为假先知，两者被混淆了。更何况乃曼是万邦人，对以色列河岸的情况还不是很清楚。如果伊丽莎收了礼物的话，那么乃曼就更加分不出先知的真假了。伊丽莎深刻地明白神的旨意，他对乃曼的礼物的拒绝实在是正确而且又荣耀神了。好了，那么粗略的读过了，详细的读也讲过了，最后呢要讲的是人物乃曼带给我们读经的人的一些功课。相信在阅读的过程中，你早就已经得到了不少的功课。就像我刚才提呢，乃曼的长处和短处，他对神的寻求、认识以及敬拜了，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提醒和借鉴。因此伊丽莎先知的真迹、以色列小姑娘的见证，也都是我们要效仿的榜样。仔细的阅读和正确的解经已经带领我们进入了很多可以应用的功课里面，现在呢我就不再重复了。然而有关人物时的场景应用，还有一点是必须要补充或重新强调呢，那就是要把研究的圣经人物放置在神的救赎历史中来看。你会发现神在人身上的作为是能够反映出更高的真理呢。神在个人身上的作为往往成为神在历史中的作为。乃曼，神在一个以色列民族正在叛逆离弃神的时代，全以色列都离开了神，不听神的话，也不再体验神的大能。乃曼作为一个外邦人，一个你想也想不到会求告耶和华的人，竟然在奇妙的带领之下得到了神的洁净。这件事不是神的安排吗？不是神的荣耀吗？不是神给以色列国的一个很好的教训吗？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也引用了乃曼的这件事情来教训他家乡的人。路加福音的四章二十七节就是有这么一句，先知伊丽莎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得一个得洁净呢。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我们的国内有许多活在困苦中不得救的人，哪个能像乃曼一样从神那点能得到解救呢？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那么今天的时间也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回再见，愿神赐福给你。